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嘉言呢，想要先在这问候大家，因为他近十二月份，大家所居住的地方应该天气已经非常的寒冷，或者说你们已经感觉到呢，浓浓的这个就是十二月份带来的那种凉风也好，或者是一些北风也好，您无论身处在那儿呢。都希望你们知道，我都在祷告当中纪念着大家。而且呢，在空中辅导这里，我们很希望透过我们送给大家的经文啊、诗歌呀，或者是老师们跟听众的互动，给你们感觉到那份非常浓厚的这个温暖的感觉啊。希望你们可以呢，透过这个线上啊，或者是电话热线，都可以感受得到，就好像在寒冷的冬季喝的一杯热茶。或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是晚上的时候会先喝一杯热牛奶，又或者有一些喜欢吃甜点的，你有没有都喜欢喝一些热而且甜的东西啊？蜜糖水是一个好的选择，或者呢是可可，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好的睡眠呢。嘉言是很喜欢喝热可可的啊，到现在呢，跟我的朋友到餐厅去吃饭，他们可能会点一些比较特别的饮料啊，有一些水果茶呀、花茶呀这一类的，可是我就是一直喜欢喝热可可，就好像小孩子的口味吧。不过我就是喜欢做这样的我，这个就是我。我不怕呢，我身边的朋友说：“哎呀，你还在喝这个？怎么好像孩子一样的？”你知道吗？要存有一颗像小孩的心，这个是不容易的。特别呢，是我们已经长大了嘛，你经过了很多不同的经历。可能是曾经受伤，可能是在你人生的当中经历过种种的关卡，我们的初心就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要保存住一颗好像小孩的心呢，原来呀，这个真的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学习的。而且呢，这个也是耶稣他给我们的一个功课，他已经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有着一颗小孩的心，这个就是在天国里面的人啊，他们都一样，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小孩的心是怎么样的呢？我会想，小孩就是单纯，好像白纸，也会爱笑爱玩，心中经常呢是保持着新鲜感、好奇心。而且他们都是那些一天烦恼一天当的人，昨天可能他还是在一个担忧的情绪，可是第二天睡醒了又会开开心心的一天的开始，好像忘记了昨天的那些烦恼啊。我很喜欢看一些视频，就是那些小小孩婴儿他们的笑的那个声音。如果呢，现在的您也是在烦恼当中，我是鼓励你们也可以在手机上找一找那些可爱的小孩的声音，当你看到他们笑的时候，也许您的心情呢也是可以跟着他们一起笑，也可以让他们的笑声感染你， 可爱的笑容可以软化我们的心，一个人的问候关心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都不是孤单的。今天除了有我家燕在这，当然也会有谭心师母，每一个月在第一个礼拜二呢，她都会跟我一起在线上与听众朋友互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我们邀请谭心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谭心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喂，你好，黄姊妹。
哎，你好，你好，我是的。
哎，黄姊妹，你好，我是黄家妍老师。
对，你好，你好。
是啊，我们来重温一下哈，上一年我们跟你通过电话有两次，可能有一点远了时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想跟进一下姊妹跟孩子的这个关系。那我今天除了在这呢，有我还有谭心师母在线上，今天希望你跟谭心师母多谈一谈，好吗？
好的，感谢神，感谢神。
那你跟谭心师母打个招呼哈，
祝福你。
平安，黄姊妹，平安。
你好，平安，谭心师母，你好。
对，
第一次通电话，真的太感恩了。
是你，恭喜你啊！你生的老二哈，那个两个儿子哈。
没有，我因为太久没打电话了，师母。现在我是三个小孩。
三个了，
三个，
恭喜三个孩子，
感谢神。
哇，所以你要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呀？
现在没有，现在有我公公他在帮忙的。
是。
是，太好了。
是我们今天你跟谭心师母可以沟通谈一谈关于你们现在面对教养三位孩子的一些你觉得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可以问一问哈。
是这样子，因为是我目前是多孩家庭嘛，然后我老大现在才7岁，然后老二呢是3岁，老三呢现在是才十个月这样子情况。现在对于就是我一直都是比较就是感觉到比较困难的问题是，我感觉是我想把我所有的爱都分布在每一个小孩的身上，但是呢目前呢我感觉我对老大呢就感觉比较缺乏耐心，而且我对于他对于他就是可能是期望值要求或者比较高吧，就是其实我三个就是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他都很爱我，就是他又在很多事情上面啊他都会比较依赖我，也很多事情他都会问我呀。他也就是在人家的眼中的话是这样的评价的，就是说他很乖很听话的那一种，就是他要干嘛呀就会跟妈妈我要干嘛。但是我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我老三又现在属于一个他们说的分离焦虑期，只要看不到我他就会一直黏着我一直哭，所以可能我觉得我是因为可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老三身上了，反而就是只要老大一开声妈妈我要干嘛，妈妈我有点口渴了我想喝点什么，我就特别不耐烦的就会你看你不会搞吗，自己就会很没耐心很没耐心。但是有时候晚上我就静下心来祷告的时候呢，我想我怎么他只是想问一下我怎么会这样子去就是大声的去吼他这样子。就是每一天就是我也察觉到了，只要我比较疲惫的时候，我身体比较疲惫的时候，我就会甚至乎就是
没有耐心，
他就是对对就是特别的没耐心，就是 看，就是有时候看到觉得时候，他也没问我干嘛呀，他我就看到他好像，比如说我叫他写字啊，看书的时候呢，因为有时候他就可能看着看着他就不看了不写的时候，我就我又会去吼他，就是这样子。
嗯哼哼，是是是，
就是每一天都是为了这些小事情，
哎，
我觉得都是小事情，很小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每几乎是我觉得我很疲惫，但是我很想去爱他，但是我又觉得我没有耐心，我没有精力去爱他，就是这样子。
哎呀，我觉得姊妹哈，
就是，
你真的是好妈妈，
嗯，
因为你会自我反省，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妈妈做的不够好哈。哎呀，觉得很亏欠啊，哦，孩子没有教好，没有爱不够，爱他们，要正确的爱他们。我觉得你有这个一个反省的心，我觉得太宝贵了啊！很多做妈妈的没像你这样啊，你是很特别的哦，就会去想说我怎么样去把每一个孩子把爱给他们给的够好。他们充足啊，他们不缺乏母亲的爱哈，啊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就是你知道，你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在主面前真是蒙悦纳，主非常喜悦啊。你这个有一个愿意成为一个好母亲的一个心，
嗯，
我觉得主一定要大大祝福你的哈，啊，黄姊妹哈，啊
嗯。
那我也跟你分享，我也是三个孩子，他们在小的时候，
嗯，
你讲的刚才的情况哈。啊全部发生在我的身上，就是说我太累了，因为三个孩子太累了嘛哈，所以只要我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三个孩子全部爬到我身上抓呀扯，妈妈妈妈这样子叫，都要依赖妈妈，都要妈妈爱他们嘛哈，这就是三个孩子，因为他们还小嘛会这样的，可是这个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哦，哎，很快就会过去哦，所以要珍惜这个，好像你很累，可是他们是这样的需要你，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只是说你的爱不够，因为你累了嘛，就没有力气去每一个每一个好好的对待，所以这个是你已经看到你疲累会产生的不耐烦，哦，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是你要第一个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多多的抽出一些时间就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这个要找零碎的时间，
嗯，
躺一躺也好，闭闭眼睛也好，
嗯，
他们在玩的时候，嗯，没有吵你的时候赶快闭一下眼睛，虽然那个是很短暂的，
嗯，
不够的，可是聊胜于无，哦，这个是第一个，哦
嗯，
第二个呢，
嗯，
就是说，
嗯，
你看圣经都讲得很清楚嘛，诗篇127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所以你要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贵，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哈。那所以你要懂得就是说，儿子七岁的要上小学了嘛，对不对？他有没有上小学？
嗯，
哦，
就刚上一年级，
刚上一年级，这个时候是一个关键，因为他一到学校，他的面对那么多同学哦，一下子有很多的规定，学校的规定，其实你要如果你越了解孩子的这个他的成长的本身的一个特质，他需要什么，你越了解你的孩子，你就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去爱他，你不需要说像老三一样，他就是随时随地就要绑住你，看到你他就要抓住你，对不对？老大不会，他其实不会，他有他自己的注意的事情，现在有功课要写，他其实没有这样的烦你了哈。所以呢，你就用他适合的方式，你只要嘴巴啊口多一点的鼓励跟赞美，你说啊，宝宝啊，你好棒，你好好听话，你都会自己做功课，你都会自己把你的事情做好，你会自己去喝水，好棒，你是乖孩子。
嗯，
你常常要鼓励他，因为他不会黏你，你不需要去帮他洗澡或什么的都不需要，不需要像是老三老二那样的。啊，这个花力气在他们身上，
是的。
但是你要花力气的是你的口，你的口要随时要肯定你的老大，他会更乖。
嗯，
因为你只要给他加力量，激励他，他就会做得更好，他就会更自己学习。但是他呢，因为他需要，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说妈妈我要喝水，妈妈我要怎样？他其实就是一个得到你的注意啊。 他知道他需要知道说他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乖孩子啊，那你就给他这个就好了，你就给他这个了。你说孩子你好棒，你会自己拿把功课拿出来哈，你要求他的话，你要求他去做的事情全部都改成这个口气。你说哎呀你好懂事哦，现在是什么时间，是写功课的时间哈，哦，那你就会自己把功课拿出来，对不对？你是乖孩子，你很棒，你是好学生，哦，就是你这样，你用鼓励的方式，他就自己赶快他就照着做了，啊，
嗯，
然后有什么，你说想吃什么，有时候你要注意他的需要，你想吃什么吗？第一优先是给哥哥，不要给弟弟，让哥哥先，哥哥先，让弟弟，让孩老二老三知道哥哥很伟大，哥哥是大哥，好，其实你要优先给哥哥，好，你说要先对老三也是，有什么东西要给他吃，说不要忘记哥哥，去拿去给哥哥一份，哦，看你会不会去爱哥哥哦，要爱哥哥哦，给哥哥啊，就是你的口中，你虽然不是被好像用身体的方式在跟老大，你需要去抱他，去帮他做很多事，可是你的口，你的心始终有他，他知道，孩子知道，孩子非常忠心的，他知道妈妈的肯定。我跟你讲，他会更努力，他会更听话。你只要用口去帮助他，所以不懂得问妈妈哈，对他就是非常的和善啊。我跟你讲，他会更让你觉得他是一个乖孩子。好，他现在因为是上小学，所以你要知道说学习对他是非常重要，所以你千万不要轻忽他的学习，觉得说他功课应该自己做。他一定会有什么问题，你说让妈妈看看你做的，哇，你这一题也做对了，哇，好棒哦，哇，这个好，这一题好像有你没有注意哦，你要不要看看哪个地方要修正？总是要去看他的功课，你在功课上鼓励他，他有信心，他以后学习会非常好。
好的，
因为小学的功课是基础很重要，是他往后的学习。在求知识的这个方面，啊，是一个基础，所以你要帮助他在待人处事、跟同学相处，啊，如果有什么样的吵架啦、什么不愉快，你要问他，啊，这样。
好，
老三他是一个很黏你嘛，所以什么时候也是要他学习长幼有序啊，也是用鼓励赞美的。其实哈，你的疲累不会影响你用口，你再怎么累，你很烦，可是你的口就是。你说主啊，你帮助让我的口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的孩子需要祝福爱的表达，就是说虽然很疲倦，你说妈妈很累，让我睡一下，闭上眼睛两秒钟好不好，三分钟好不好，帮我计算时间，好，让妈妈睡一下哦，你要负责把我叫醒哦，哎，给他们任务让你也能够休息，是吧？
好，
是，我觉得孩子真的是神给的礼物，他们很快就长大了，很快你的体力上的疲累啊，这个阶段会过去，之后就是心力的付出了。体力现在还是你还是很大的耗损啊，体力，所以你要该吃就吃好啊，也不要就是说要注意营养，体力需要嘛，对吧？啊，所以不要忘记喝水。要照顾好自己，啊！当你喝，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也看看孩子们他们有没有需要。你当你需要喝水的时候，也看看孩子们他们有没有忘记给他们，要提醒他们喝水。这都是同样的，哈，就是让那个大的学会自己管理好自己。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在他的年龄学会管理好他自己的事。像三岁，他已经就他会帮忙了，就是他自己的东西，他要学习。自己管理好，这是他们的神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他们的能力是在每一个阶段他们要完成，你要看到三岁的孩子应当要会管理好他三岁的他的能力到什么地步，他就要管理好自己到什么地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任务， 不然的话，他到5岁、7岁的时候，他还不会，他还要赖着你，你就很累嘛，哈。所以从小，只要他提得动东西，你就说帮妈妈提菜，帮妈妈拿这个垃圾，哈，这个他会做很多事情的。孩子几岁应该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去观察，就让他们被操练，他们管理好自己，很
是
小
的，
就可以，
有
他
的。
们的床铺、他们睡的东西都可以自己整理好哦，都可以的哦。哎，一个学一个的，哥哥做得好，弟弟就会学的。也要求弟弟，就是
是的，
说都做
是的，
好。你这在管理上面，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你自己会轻省很多啊。求主帮助你感谢
好，
主。如果你觉得在某些
感谢主。
方面你不足的，你都可以上网，你就可以去搜寻看一下。上网，随便就搜寻一下，就说7岁儿童的教育，比如说你这样，你就赶快去看一看，你有没有自己不了解的，他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三
是的，
岁
是的，我
宝
也，
宝爱哭怎么办？你就去找一下哈，就是很多的资料，很多的资料在你手机上随便刷一下，你就可以用口，哎，对，你就可以找到资源，
是的，我也会经常查，你关注这些问题，查找这些问题，
对，
就是很感恩神让我有这种想法，有这种反省的一个洞察能力，
对你，
真
你会一直不断的成长。我觉得每一个母亲养育孩子都会变成儿童专家耶，我都觉得，你将来也是一个儿童专家，因为三个儿子啊，三个孩子给你操练，你什么都知道。而且你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对，尤其是三个孩子老大，我都会个别给他们每一天个别有一点点的时间跟他们单独的讲话，如果是睡觉的时候，就单独的讲话，就陪伴他们，就是在他们旁边为他们祷告，教他们睡前的祷告，陪伴他们一起祷告，但是每一天无论是任何的时间特别孩子放学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关键点。老大放学的时候，你一定就是说：“哎，今天还好吗？累不累呀？来，有什么东西你吃一下？我跟你讲，这个比什么都有效。我跟你讲，孩子进到家门就感觉到爱，已经为他预备好。”他一天的可能很委屈，他在这个时候就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这就对了。他不要把
是
他
的，
的忧虑，
老大他很多话说，他什
很
么
多话
都
说，
会跟我说。我有
对，
时候
太
真
好
的
了。
累的，就是真的是累的我，我甚至连听他话我都不想说。我说你不要说话了，让我睡一会。师母，其实刚刚你说的那些问题，我自己都有注意到的，就是有查过这类相关的一些问题。就
看，
是老
太
大
好了。
他很多，老大他说，就是老大这个问题，其实他是想得到我的关注。我
对。
觉得是因，对，他只是想得到我更多爱，想让我去关注他，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知道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的问题出在于我对他的要求值太过于高，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说，他也还是个孩子，他也是我的孩子，我就会这样子，不要要求那么高，我
对，
也会这样子跟我自己说，就是但是我就是我说就是，在我真的是我觉得应该要为我自己多去祷告。我要多点，就是多更要有像你们一样多一点，更多的温柔去对待他们，这
对呀，
更多
我
的耐
记得
心
我
去
以
对
前
待
也
他
是
们，
这样，
这样子。
就发现自己没有耐性，没有爱不够了，我就
对，
会祷告，
就
我
是。
就会说主啊，求主你怜悯我，赦免我。我就常常用错误的方式对待孩子常常祷告求主帮助我所以我就觉得，当孩子睡觉了以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是在那个时段里面特别疲累，但是我的祷告却是很多的祷告。读圣经的时间没有时间读圣经，读圣经 打开圣经就要打瞌睡了啊。但是我就说，就是变成就是及时性的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时时刻刻心中就是主啊，你帮助我，我要来，我要来。儿女是我的，是你赏赐的产业，你帮助我有智慧，有耐心去教好他们，就是你就知道你很缺乏。你很缺乏，你就会紧紧的来到主的面前，主就会给你力量的。
好，
这位主是可靠的。
我明白。
对，
感谢主。
我明白。
好啊，姊妹，非常宝贵。今天呢，谭心师母把她自己的亲身经历跟你分享，哇，很宝贵啊。这个我觉得对您有三位这么可爱的孩子，那我们继续的纪念哈，姊妹要照顾他们也不容易，你自己要好好保重身体，多休息，还有对啊，也要从小呢把神的话也跟孩子分享。跟他们睡前祷告啊，也很重要哈。对，那如果有需要，我们也继续跟进啊。比如你需要一些怎么样去给孩子讲圣经故事呀、这些我们都有一些好的建议啊。那往后我们再跟你联系，好不好？
好的，好的，感恩，神祝福你们啊。
好，感谢，
感谢主，
神祝福你们，
祝福你，
感谢主，
好，谢谢黄姊妹，好，再见，
再见。
尘世生命崎岖道路上，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晨光照亮，是忧伤这边欢唱，借我此
喂，你好，季姊妹。
你好，佳燕老师。
你好啊，季姊妹，我很高兴今天跟你联系。我除了在这呢跟你联系，还有今天是有谭心师母在线上哈，我们想一起来关心你的情况，你跟他打个招呼吧。
哦，谭心师母你好。
啊，你好，季姊妹你好，哎，很乐意来帮忙。
嗯，对，
哎呀，感谢神纪念你们。
是。跟谭心师母说一下哈，因为姊妹呢，您我是跟你有三次沟通了，在早几个月哈，知道呢你结婚30年，然后一直都面对丈夫呢有出轨啊，那现在孩子都大了，那上次其实也谈到你自己都考虑要不要去怎么跟丈夫改善关系，不过后来就没有在时间跟你联系。今天特别想让谭心师母了解一下，我们好像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哈，婚姻的状况有些改变哈，你可以跟谭心师母谈一下吗？对，
是季姊妹想很想知道，就是说你现在的情况，你们这个最近的状况有没有什么一些的做了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对对对。
今天星期五。星期五我和他把字签了。
是签字了哈。就是离婚协议书吗？
对对对。
那这个程序是要还要？
我的内心说嘛，离婚嘛是肯定是不好，也不容易生，但是他累教不改，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是，真的很辛苦哈，30年的婚姻哈，非常不容易啊。你的孩子们都知道这个事吗？
孩子知道，孩子。之前他一直都说给他离了算了，但是孩子信仰他们呢这一块呢，他肯定是软弱的很。我说你就是离了不容要生，对他们也带来伤害。我不是一直反正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劝我说都是要包容他忍的，但是他一时常就是这样，我有时候我也忍不了。
是，就说你在这30年里面，你觉得你自己的努力，都做了哈，他还是不改变，你一个人去努力，也是没有用哈。对于关系的改善，好像很有限。
你说和他沟通，他又不沟通。他回到家里就好像就是一个旅社一样，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晚上。在外面赌博，甚至有时候就是0点钟才回来，他也不跟你说话，就是说不好，就是要吵嘴，就是那样。
是，他的性格好像就是有一些不良的嗜好啊，这个
不良嗜好，而且这几年完全变了。
是这样啊，变得比较厉害，你的意思吗？
对，一变得厉害，变得他就是无所谓的嘛。
无所谓。
你说也好，不说也好，他是无所谓的。
他就过他自己的日子，这样。
对，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那所以在这个婚姻当中，你就是你很无奈哈，就是要拖嘛，要拉他也拉不进来，就是很无力感哈，是感觉到真的。你也守了30年的婚姻了哈，不简单，这一路你也是尽力了哈。如果说能够有点改善，你也不至于做出这样的决定了哈。这样听起来就是这个两个人呢就是没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啊。
对，我就是像这样的把之前呢，我的心里都非常的难受。
是的，因为你付出很多嘛，主要是说你的孩子哈，他们也知道你的苦啊，他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是怎么说呢？他们有没有什么一些的看法呢？
他看法了，前天正好 他打电话，他爸爸在外面赌博，他问他在哪里，后来他就打给我了，打给我了，他说你签了这个字，他家，他知道我身体不好吗？嗯，就是和他之前，等于一直对我的身体很感都好，就是和他发生这几年，哎呀，也不知道是，就是跟他两个怄气的一个怎么个，反正。肺气带嘛，切了就是早期的肺癌嘛。嗯，孩子就担心我，他说你一个人过怎么办呢？他说你身体又不好，我们也不放心。我想我也想到这个问题，我想那婚姻他不可能讲，就说好，他也有前也有后啊。我想再说他这个样子，他也不会管我呀。
嗯，是，你也想到考虑很多哦。考虑到后面，
我一直没有这么多年没进来，也是讲我是一个信主的，离了婚也不容要生，我一直就给他机会，他还是这样，又爱着了，又想到小孩都这么大了，孙子都有了，再说他我不能带小孩，媳妇也上不成班，靠儿子一个人进去过头也不行，那他有姊妹有说，他说你知道你怎么办，他讲你不离，你还能在他面前说一说，还能打一点点钱给儿子他们。他如果你离了，他就肆无忌惮了，你儿子他们不是更不行吗？我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我有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是，所以说好像是说，孩子，的经济方面他还可以出一点力，是不是？你丈夫他会。在这些方面会出点力，
他是不愿意给，但是我在那俺都要说一说嘛，又好一点，毕竟是他儿子哟，再说儿子一个人上班，小孩我说你拔一点点奶粉钱都要拔嘛，
那现在如果说是你们分开了，那你的生活呢，以后你的生活有没有依靠啊，你自己一个人生活怎么样？
我自己的说，他前多少年挣的，前多少年他的钱是给我的，如果我一个人挣呢，我一个人也挣不到钱也够。
就是你也有这个自立的这个能力嘛，哈。
对，我钱我说慢慢的岁数大了也不用什么钱，对吧？
是。是，
就是我他之前给我的，我有一点在身上。后来这几年，他自从他在外面有外遇的时候，他钱都准备不交给我了，他就留了那个后路了。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他以后他也不会支持你了，也不会供应你的生活需要，是这样的关系，等于是越来越。切割了哈，这个夫妻的关系
就。他就是在家里面，就是说之前这几年没有离婚的话，过得也就是跟两个人。要我这么多年什么去复查，他从来都没问过说你的身体怎么样。如果就是我在外面半夜不到家，他都不会问你一个字，人到哪里去了。
是，感觉到他的心不在这个家嘛，是啊。
对，就是。
不过我听起来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很紧密，很好哈。你儿子哈，就是也关心妈妈，他会就是。
儿子也信主，儿子也信主的。
信主啊，那在主里面真的是就是我们走在真理上面呢，关系就会和谐哈，就非常的好。
对。
那儿子是不是跟你住在一个城市呢？是不是在一个教会呢？
不对。
是，
他在我们那个县里面，我们是住在农村的。
农村的是只要能够在主里面哈，那么就是按照主的原则来做的话，都可以，都是很好的啊。那就是说，感谢主啊，你这个生了养了一个好儿子啊，在主里面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啊，那是这是人生当中哈，是最大的一个祝福啦。地上的东西都是小嘛，是小，但是如果在关系上，在生命上，在灵魂上，主啊，我那个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上，那是最大的福气了啊。那你可以放心了嘛，哈，对， 对于你这个养育这样的一个儿子，他还有建立自己的家庭啊，这些你都可以得到安慰了嘛，哦，这一点就不用你操心了，这一点就是孩子方面不用你操心。然后我相信呢，在主里面他也会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嘛，啊，今后呢，就说这样听起来的话，你的生活呢就变得更单纯了，就说照顾自己就好啦，啊，就是呢也是保持联系嘛，啊。那平常呢，就是有教会，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追求爱主，然后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系，那就非常好了啊。
是的，
是，
但
就说唯
是为
一，
了他们并不建议我和他离婚。
是的，当然是在圣经上面是不建议了哈。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丈夫一直在犯罪的这个事情上面，赌钱呐、啊。还有就是在外面有淫乱的事情，就按照圣经来讲呢，就是说他不改变，然后又伤害你们的婚姻呢，的确是因为犯罪是可以离婚的，不是说不可以离婚的，只是离婚以后呢，
他们是这样说的，是吗？你听我说，他们说，他在外面在云南，我说我听了，就是赵老师他们说的这个婚姻辅导，他说，如果他是一直在云南的里面，他说你不就在罪上有份了吗？后来我跟他们交通，他们说那你有什么份啊？他家只要他不提出离婚，你不可以提，他家。
也不能这样说哈。那个，我来读一个主耶稣说的话嘛。主耶稣说的话是不是最有这个最有权威，对不对哈？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哈，主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试探他嘛哈，就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休妻就是离婚的意思，就是神就是讲了一段话，然后在第8节哈，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啊，就是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啊，所以说你休妻呢，你要再婚，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来离婚，那又再婚的话，那就是犯奸淫了。好，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第一个呢，神厌恶淫乱，就是背离这个婚姻的这个盟约啊。神淫乱是犯罪的事情啊。那么在马拉基书呢，那圣经也特别讲到，就是说，对于这个休妻的事情，对于这个离婚的事情，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啊，那么一个是诡诈，一个是呢强暴，一个是淫乱，这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就是破坏婚姻盟约的，把神的这个对于婚姻的祝福全部都抹煞掉的。那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我们就不要离婚。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婚姻的盟约呢是要两个人遵守的，那他不遵守呢，他就是他的心在外面呢，凭你一个人是没办法实行这个婚姻的这个关系的啊。所以就是说，按照圣经呢，按照圣经啊，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啊，都在讲到，就是如果是要破坏这个婚姻的话，就犯罪。那就是说你的丈夫如果在外面有女人，是什么？就是已经破坏了你们这个盟约了啊！他在婚姻的这个是一个誓约嘛，他已经破坏了。那破坏这个婚姻呢的它的圣洁性呢，就是等于破坏神所定的这个定规。对于婚姻来讲，神定规这个婚姻是不可以有第三者嘛，对不对？不可以有婚外情，不可以，应当圣洁嘛，哈。应当忠心嘛，哈，但是他就是，如果说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很具体的知道他是犯罪，这个罪呢成立的话呢，那么就按照圣经来讲，就是心硬嘛，他的心很硬，他不悔改嘛，那么只好就离婚啦，就只好离婚啦。这个摩西就是因为人的心硬嘛， 所以才许可离婚嘛，就这样子。他不悔改，他心硬，那对这个家没有贡献，没有，不是说没有贡献，就是对这个家心不在家，也不愿意
对对对，
有这个婚
他
姻的这
是
个。
什么样的意思呢？他就是，这个婚呢，其实他按照他呢，他是不想离这个婚，他是想在外面该干嘛干嘛，就是你就当你不存在的那一种。
他回到家有你服侍他嘛，做饭啊、洗衣呀、啊、什么的，对不对？他有好处嘛，这个家对他有好处嘛。他只是看到这，但是他不重视你，他不爱你，他不
对，
把相对的尊重
他
你，
说
他没有。
没有，一点都没有。
那这就是毁约了，这就是毁了这个盟约了。
他在我儿子头10岁的18岁的时候，他就出过一次，出过一次。那时候也是教会里说他家，弟兄干了7次7次，你还要饶恕他？他这一次他讲不知道，我也心里想着，我讲他是初次，我说人都会犯罪，我就给他做。后来这几年的梗过就是不断的这样。
不断就是不悔改嘛，那你的丈夫也不信主，对不对？
他不信，他不信。
对呀，所以就是说。保罗也讲得很清楚啊，我再给你一段经文哈，对于那个真不信的哈，很硬心的哈，《哥林多前书》啊，第七章啊，你把它记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第七章整篇呢，就是讲到夫妻的这个非常亲密的那个关系啊，那他这里说，你们对于那个不信的人哈。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这15节哈，第七章15节，保罗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啊。那么，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呢？那就是当然，你在这个婚姻里面，你当然希望他信主嘛，哈，你也原谅了他曾经犯过出轨的事情。”你也原谅了他，希望他悔改，那你希望救他，对不对？那你就是希望救你的丈夫能够信耶稣。可是呢，如果他任性，啊，任性就是这个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虽然这个离去是由不信的人开口啊，但是呢，因为跟不信的人结婚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他一直不断的犯罪的话，哈，虽然这一节他是讲说由离去的人就由他离去，不幸的人提出的离婚，那是可以离婚的啊，但是前提就是说你要尽你的力量去改变他，尽你的力量传福音给他，能够挽回他的心，那这一点呢，你是做了，但是没有效果嘛，哈，那虽然他这个离婚不是由他提出，但是呢。因为他在最终这个事实也成立了，他就不悔改，然后呢还继续犯罪。那，这个离婚的原因呢，到现在的教会来讲呢，就说他破坏了这个婚约了，这个约盟约，这个誓约对婚姻的这个承诺，他已经完全破坏了。所以他破坏呢，虽然他不说不离婚，他实际上他根本就把这个婚姻是摆在一边的。所以离跟不离，实际上对于这个事实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心早就不在这个家了嘛，就这样子。
我现在我在家里，我都不敢和他说话。我只要一句话说的不好，他就要开始骂的不得了。
对，明白。所以
还
现
有，我就
在。
是星期五的时候，我签字我都没敢给教会他们说，我一跟他们说了，他们又要说我和，我都没敢跟他们说。
但是有些人的领受只是领受一节经文，他没有领受全面了哈。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离了婚了，你一个人怎么办？你就不要管他了呗，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
他们是爱你了，
你就不做呗。
他们是关心你了，他什么？他们是
我知
关
道，我
心
知道，
你。
我知道，我
对，
知
但是
道。
你说跟一个罪有天天犯罪的人在一起，你觉得会？会那个吗？会心情会好吗？会怎么样？他或者羞
我
辱
就是
你
说啊，
哈？
我说， 我也跟他们说，我讲我也是个人啊，我也有软弱啊，我也看到他那个，我想不生气，但是由不得我呀。
嗯
嗯，
对，我觉得现在呢，既然已经到现在这个结果哈，我跟谭先生，我反而就是更希望说，姊妹，你以后你多关心自己了，因为你这么多年的在一个，我觉得我自己听起来，我都可以感觉到这个婚姻当中的这种委屈，还有你心中的那一种难过啊。我觉得呢，现在呢，我很希望鼓励姊妹要，你要在主里面要重建你自己的价值。姊妹，往后您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啦，心灵的健康啦，因为你刚刚才做这个签字嘛，往后如果有一些的情绪会浮现出来，你要祷告了，你不要不跟人分享，这个是你要。
我有，
对，
我之前就是一开始嘛，我就是他发生这，今年是34年了。我知道了30年了，后来不是老是怕别人知道了特别羞耻的一件事。
对，
哦，我就是所以想把我的身体搞回来。后来感谢主，我就给姊妹他们交通，姊妹他们帮助我。他说你情绪来的时候嘛，他讲你就唱诗歌。
对。
哎呦，我都想回想，我想感谢主，我想我早要跟你们分享，我哪能受到这么大的伤害呀、啊？那个情绪来了，我自己我就后面把我自己搞忧郁了。
对呀，所以现在我们就为你祷告的方向呢，也希望姊妹你要多关顾自己的人生了，因为你已经花你前半生你都在照顾你的儿子啊、女儿呀、你的前夫哈，那现在就是要花时间来照顾好自己，我们关心的是你这个人哈、啊。对，我觉得现在就要你自己要学会关心自己的时候了啊。姊妹，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跟你有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师母刚刚给你讲解的那个圣经，我觉得你也可以回去多再重温。如果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人问起你啊，或者你教会有一些不理解，你也可以跟他们多讨论一下这个。那如果有不明白的，也欢迎你往后再打电话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好的，我就是每一天都听你们的节目。
感谢主。
感谢主，
谢谢谭先生，谢谢佳言。
谢谢，感谢主。
那我们跟你谈到这里了，姊妹，谢谢你
的
电话。
好，祝福你们。
好，祝福
你们的付出。
好，再见。
好，再见。
再见。
空中辅导，伴随着我过了一天可快了。刚信主的时候就不明白嘛，后来一个姐妹发给我这个空中辅导。我老公这样他信了，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他一生气我就跟他发脾气，我成天痛哭流泪给主祷告，我主啊你改变他吧。后来我听了这个空中辅导啊，慢慢的不是改变他，改变我。
可不可以别生气，听别人的道理，藏太多自尊心会心脏无力，带点爱就会多一些温馨，也可以多点时间看风景。
你看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说我也得饶恕他，我就慢慢的不发脾气了。神改变我了，改变了，慢慢神也改变他了，我们这家庭也好了，也和睦了。
拿出骄傲装进谦卑，拿出自卑装进信心，拿出冷漠装进怜悯，爱的善意将一切全给你，因为真爱能让你无惧，要记得 Carry Love。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感恩可以听到两位的听众跟谭心师母呢在线上有这么美好的交流。如果大家都希望和谭心师母呢有这样的机会来对话，请大家可以留意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与他来联系。 空中辅导呢，都有一群的老师们，还有师母帮助我们的听众。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我们的热线都会开放的。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就会由我黄嘉妍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另外，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还是会有精神健康热线。所以下个星期二呢，就是廖医生和周师母会在直播的时候接听大家在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了，可以留意收听。另外，因为12月是圣诞节的关系，我们本身呢，天梦老师每一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会跟我一起做这个直播节目，因着圣诞假期，他就会走一个礼拜来，所以呢，也要留意收听。天梦老师将会在18号，也就是这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四，他会来跟我一起做直播节目的。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辅导老师，如果想跟他们对话，也可以留意收听，拨打电话热线。当然，大家也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和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